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以赛亚书三十九。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弥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西西家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王吩咐太监亚什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我们特别注意吩咐太监长亚什比拿。好，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如果比较刚才以赛亚说的那一段话和但以理书的话，所以圣经学者就认为说，但以理呢，其实他应该是属于皇家中的贵族。那么很不幸的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而且呢，根据以赛亚书的话，就是还有他们其中有的人当了太监的。那现在呢，我们看见这些是太监场去把这些人呢把他们找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但以理的背景。所以很多读圣经学者认为他应该就是皇家的人，就是一直从西西家那里传下来的。那么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呢也这么说，他甚至于指出他的谱系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没有明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但以理的出生，他可以说是出生皇家贵族，也是个少年人，同时呢他是通达各样的学问，这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中间的青年才俊，他们不知道经过多少年才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才。那么很不幸的，这个但以理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就是一共有三次嘛，三个梯次，这是第一个梯次。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列王记下，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大家会有印象哈。我们看看列王记下第24章。这里一共有三个梯次啊，这个时间呢时间呢当中是有隔了一段的时间。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24章第一节。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 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亚军和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是因马拿西所犯的罪，一切的罪又因他流无辜之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那么这是第一个题词啊，那么这个就是连到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那是刚好是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然后呢，第二个题词就是七年以后，因为刚才这件事情是巴比伦元年啊，所以呢七年以后，那就是第十节，那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所以这次尼布加尼撒王也来了。然后呢，犹大王的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去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这第二个题词。那这一次被掳的人比较多，可以说很多的人就跟着走。那么然后第三次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下来，那就是第25章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那么于是城被围困，后来就把城拿下来了。所以我替大家整理一下，就是一共有三个题词。第一个题词是尼布加尼撒王元年，那就是公元前605年。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题词被掳，那是公元前597年，那么就是巴比伦王第八年。然后呢再过十年以后，就是到了公元前587年，那么耶路撒冷就被毁啊，所以这个大概年代大家稍微记住一下。那么这个神应许以色列人要70年以后就可以回去。那么特别是从哪里算起的呢？当然就是从他们这个第一个梯次开始被掳算起的啊，所以然后呢到了70年以后，那么就是到了古列王元年波斯王的时候，然后他们下一个命令，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自由的回去了。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回去，只有大概5万人的回去，还有几百万人还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大概就是年代来说是这样的，怎么算是这样算的。可是呢，如果讲到耶路撒冷讲到这个地的荒凉70年，那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是神定以色列人服侍巴比伦70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这个耶利米第25章。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的会有的时候会不清楚，就是因为圣经有两个70年啊。一个是这个70年怎么算啊，你看。一个是耶利米第25章，你看第11节，25章11节，这全地必然欢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么这个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这个70年呢，是指着就是29章那里所说的，为巴比伦定了多少？定了70年，满了以后。那么，如果你读《历代之下》那里讲到这个地要休息70年，特别讲到地要安息70年，就是说到地，就是地让它荒凉，任它荒凉。那个70年呢，是从这个就是从公元前587年开始算的，就耶路撒冷被毁又开始算啊，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里不要把两个混起来。不过目前大家有个印象，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回来，那个70年回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是从第一次被掳，第一个梯次开始被掳啊。所以这一次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一共有三个梯次， 那么第一个替最早的一次就是但以理这一次，我想我把这一点稍微给大家解释清楚一下。那么等到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但以理就从许多的少年人中间被选立，然后呢特别到了巴比伦王的宫中。那么然后呢他们需要经过三年的训练，过了三年以后呢，然后他们才站立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侍立他。所以实在说来，这里面总共是三年满了。那么所以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个三年满的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当这个但以理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想大家里面我想我们能够领会啊，这但以理回忆到大概他15岁的时候，那么他第一次到了巴比伦。你知道他是个年轻人，巴比伦的种种跟耶路撒冷的种种并不一样的。所以你能够想到当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巴比伦，是不是因为但以理做了什么错呢？不是。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了。所以当以色列全家被掳的时候，那么很不幸的但以理是第一批，结果就被掳到但以理。而且呢他们因为是七年才俊，所以特别呢我们知道被这个巴比伦这个被这个巴比伦的高层把他延揽去了。所以这就是第一章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不光这个但以理能到了巴比伦，而且到了巴比伦的心脏，可以说到了巴比伦的宫中。那么许多的故事呢就是在宫中里面所发生的。当然但以理就像普通年轻人一样，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是一生最好的时候，是我人生早晨的时候，结果我就失去自由。而且呢我们知道他是出身贵族，结果他居然被放在这个太监长的底下。所以你可以想到他不止心灵受到摧残，他的生理上心身都受到摧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得到这个但以理的心情什么心情。那么尤其我们读到第九章，我想那个时候在他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么多年来一直压在这个但以理心中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就是当这个巴比伦对于但以理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听说很久，也许从小的时候他在他的父母啊他的家人会告诉他那么这个他们的故事。所以巴比伦是什么地方呢？巴比伦其实呢就是亚伯拉罕当初最早的地方，然后亚伯拉罕是从加勒的乌尔然后呢到了迦南地区的。所以你能想象得到但以理呢等到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他发现说他从前所听说的现在他亲眼看见。他从前只听说他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是怎样是在加勒底乌尔，然后怎样荣耀的神像的显现，然后怎样做了第一个希伯来人就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都应该是希伯来人。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应该是渡过河的。那如果渡过河的表示巴比伦永远丢在背后，世界永远丢在背后。那现在为什么但以理他居然回到了巴比伦，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因为以色列人被掳的他也跟着被掳。那么结果呢他就回到了当初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他做梦没有想到他能看见到亚伯拉罕那时候所看见的景色。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那一带可以说是个平原，远远望过去根本是普通平原，那么也没有根本这个地势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马代的公主嫁给巴比伦王他会想家，因为在马代就是在今天库德族那一带，在伊拉克的北边，那个本来是一片青翠嘛，有高山有流水，但很明显的那里不是。所以如果你在高山地方你有石头，那些石头是神所造的。那么现在如果你要在巴比伦盖房子的话，你只能用砖头，砖头是模仿神所创造的石头来盖的。所以你看整个巴比伦城是用7000万的砖头来盖的。 那么这都是模仿的，所以这个就是巴比伦那里的景色。那么感谢巴比伦是个偶像之地嘛，然后神呢就把由以色列人就把这个亚伯拉罕从加勒的乌尔就呼召出来，就过了幼发拉底河。那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子孙其中包括但以理在里面。以色列当初他们的先祖从哪里来的，结果他们回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一共有12个支派不是吗，在但以理被掳以前大概100年左右，10个支派也被掳。不过10个支派不是掳到巴比伦，10个支派是掳到亚述，就是巴旦亚兰那个地方。那么原来这就是当初呢亚伯拉罕他进迦南以前，不是因为他跟着他父亲走吗？按理来讲应该他父亲跟着他走，结果没有想到在哈兰就停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哈兰呢，他的父亲就想起在乌尔的种种，因为在加利的乌尔是拜月神的，那么在哈兰也是拜月神的，所以他觉得好像很亲切，感觉到好像回家一样，所以他们就留下了。所以实在说来呢，哈兰呢是一个半路凉亭，他不可以停的。神呼召他是到迦南去，结果现在当他当个在哈兰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没有顺服，他已经离开父家，已经离开本地本族了。但是呢，他又没有进到迦南，所以是顺服，但顺服一半，一面是离开了家里的乌尔。但另一方面还没有进迦南，所以呢因着妥协的缘故，然后一直等到他父亲死了，然后他才继续的走完最后一段路。所以这就是当初的亚伯拉罕是怎么进迦南的，从巴比伦到亚述，那就是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巴旦亚兰，然后再进迦南。所以等到他的后裔那如果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看神对付他们是怎么做的。你知道其实啊，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曾经把埃及打败过，但是巴比伦从来没有说把埃及像一棵树叶连根拔起就把它把整棵树就抱到巴比伦去，没有啊。所以你看嘛，很稀奇，这个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只有谁啊，只有以色列如此。亚述也这样，亚述和别人打仗打了赢了以后这个不大这样做，但是很明显的你看以色列是这样。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你看这是神的手，你当初是怎么来的，你神最大最大的神最大最大的管教就是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到哪里去。你是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的，你在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因着你不忠心，因着你背叛神，因着弃绝神，因着得罪神的缘故，结果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当但以理在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亚伯拉罕所看过的景象，我相信他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我根本不应该来，我已经在我先祖的怀中，我已经过了约旦河，不是过了幼发拉底河了，我怎么回来的。那不光他们这样回来，那么连100年前10个支派，你看当初亚伯拉罕怎么在半途留下来了，所以10个支派是被掳到巴旦亚来，就在亚述，然后从那里就分散到十几个体，现在完全失落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很明显神管教的手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你就可以知道但以理心中的痛苦，他为什么会到巴比伦。那巴比伦是他向往已久的，因为他听说很久了，巴比伦有他的文明，有他的优点，但是不要忘记他是镀过金的，但是里面是有毒的，因为他是个偶像的世界，也是个堕落的犯罪的世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亚伯拉罕这个但以理呢居然回去了。所以在以色列人被掳在圣经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不止十个支派被掳，两个支派也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过幼发拉底河两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离开加利的乌尔，然后又离开哈兰，是两个阶段。但是等到他的后裔得罪神的时候，好了，你是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先是 到巴旦亚兰哈兰那一带，然后剩下两个支派，最后呢是被落到巴比伦。那不同的就是这两个支派，神应许他70年以后要回来，那十个支派就不见了，因为十个支派根本不在乎神的见证。为什么这个两个支派他们要回来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关于神殿和神圣城的责任是放在两个支派的肩膀上，所以现在呢，神的殿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城耶路撒冷代表神的见证，所以神是把神见证的责任和同在，见证和同在的责任放在这些人身上。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你知道神用了猛药在巴比伦把他们医好了，然后神把他们带回来。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用70年的时间。为什么70年？这70年刚刚好是让但以理从黑发到白发，从他人生最早晨的时候到人生黄昏的时候，刚好是70年。那为什么70年？为什么不是2年？为什么不是3年？因为这一次神立定志向，神要让以色列人学一个功课，他用了很猛很猛的药。因为你读耶利米书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犯了绝症，他们拜了偶像，他们真是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神就任凭他们，你不是偷偷拜偶像吗？你不是暗中心变了吗？现在我让你到一个偶像之地，你拜个痛快。东也是偶像，西也是 OK， 看什么地方都是偶像，你根本都怕了。我喜欢讲这个比方啊，这个可能比较大意一点。我的小孩子最小的，他小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那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吃冰淇淋，但是不可以偷吃，一定要爸爸说吃你才吃，不可以把冰箱拿来就吃。就后来有一天我们发现他的确没有我们许可，他就拿了冰箱就拿了冰淇淋。那么我们有几个方法，你可以责打他，用各种方法。但后来我们想了个方法，也许可以一下就断根的。所以我们说，好，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现在我们给你吃一个。那吃完了以后还不够啊，很好吃，对不对？再两个冰淇淋。那两个还不够啊，三个、四个，到了第五个就不行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以后，他再也不敢偷吃冰淇淋。所以神用的猛药是这样的猛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为什么70年回来？回来表示有救啊，回来表示说神的责任还是在他们身上啊，神在他们身上旨意没有完呢、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主对于儿女的管教都这样的管教。主不是要毁灭我们，主不是要拆毁我们，他为了拆毁以后能建造我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神要救我们，但是他用猛药。那么这个猛药怎么用呢？他就是像当初，就是刚才，所以以色列人呢，你看70年以后，那70年一天到晚耳濡目染的都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够了够了够了，所以等到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拜偶像的病完全治好了。你去读历史，自从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那些人就是后来，这就后来你知道吗？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犹太，后来变成犹太教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从此以后，他们的病的确是医治好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说，当一个人这个堕落了，现在落在神手里面，你知道有一段的时间是神管教的时候，那个管教手是70年。不能因着你今天随便说我啊不错，神是赦免没有错，神是饶恕没有错。其实呢，实在说来，神仍就对待这些人，但以理和这些被掳的仍就是他的子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神要让他们学功课，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旦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一个人犯罪了，一个人失败了，你不能就嬉皮笑脸，好像从来没有犯过。什么是没有？主的宝血的确是有效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顺服主，如果我们爱主的话，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个70年是不能减少的。不，假先知就说不要70年，2年就可以了，甚至于说根本耶路撒冷根本不会，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被掳呢？所以耶利米说，为什么你们被掳？因为你们得罪神了。所以现在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说不可能啊，耶路撒冷是永远之城啊。
而且他们一再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迷信了，催眠了，他说这是耶和华殿，这是耶和华殿，说了三次，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不需要悔改了。不，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裸贝裸，就是神用了一次猛药，在用猛药的时候，很不幸的就但以理也在里面。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但以理何辜呢？是他的先祖，是他的父母们，他们得罪神，他们是个清纯的年轻人。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但以理第九章的祷告，他说神啊，我们得罪你，他没有说你看是他们的错，他说是我们的错。这就是圣灵在但以理身上的带领。所以但以理能够懂得为什么神把他们裸到巴，为什么神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来，一定有神他自己的意思。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该学的功课还是要记得的。为什么被裸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神。所以你看见神管教的办法，就是亚伯拉罕当初怎么样离开加勒底乌尔，怎么样离开巴比伦，怎么样把世界丢在背后。但是现在他的百姓呢，70年之久，神把他们放在巴比伦，那么一直等到他们的病得到医治，然后他们回来，所以后来他们就回来了。但这个时候呢，神用了但以理。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用他。神用他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他既然在这个宫廷里面，在尼布加他宫廷里面那么有权，而有一度他是名列第三呢，那就是在伯沙撒的时候。因为你记不得伯沙撒的父亲是第一啊，伯沙撒是第二啊，然后他说这个但以理是名列第三，所以他一定是全国的宰相。那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宰相，这样的一个手，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么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宫中的影响力，虽然以色列人被裸了，虽然以色列被裸到巴比伦，但是呢，巴比伦有我们的人，有影响，可以左右巴比伦的人，那的确没有错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但以理的见证，你看看最后这个，最后你看这个尼布加内撒王做了什么样的见证？他们本来根本不认识神呢。所以你看见但以理的的确不得了，他在宫里面就把整个宫里就翻过来了，连他的这个连这个什么伯沙撒的这个母亲母后都起来为这个但以理说话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但以理知道说神在他们是工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他们能在宫中能够好好的这个20年30年以后，那么当然他们可以带着以色列浩浩荡荡的回去。那么但是很稀奇，但以理等了20年没有事发生，30年也没有事发生，一直等了70年，他已经86岁，或者他已经快90岁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力量了，他有心要回去，他没有力量回去。所以第九章他就祷告，禁食祷告。他不能回去，但他可以祷告。所以这什么心情呢？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的他的心情，但以理他的心情。那么现在呢，他可以说是被裸到这个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大概今天的伊拉克，所以巴比伦今天伊拉克跟耶路撒冷中间隔了一道沙漠，那个叫叙利亚沙漠。那么所以普通你真的要到巴比伦去，多半往北走，然后呢顺着幼发拉底河再往南下，所以多半都是这样走的，一直到现在也这样。那么只有一次，那就是谁呀、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只有一次，好像是尼布加尼撒，我若没有是尼布加尼撒做的事情。尼布加尼撒听说他父亲死了，有人要抢他的王位，所以他连夜，那个时候他这个人根本在以色列附近嘛，在就是西奈半岛附近，然后他整个就横跨整个的沙漠赶回去的。后来他终于保住了他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耶路撒冷跟什么中间，跟这个巴比伦中间呢，实在说来隔了一个大的沙漠，所以一定要往北再往南。所以但以理呢，走的路刚好是跟亚伯拉罕反的方向，亚伯拉罕怎么渡过河，他就怎么渡到那边去。所以我想但以理很有感触。那么讲到马拿西的罪，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被裸，当然跟西西家有关系。
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西西家呢，他有病，结果呢他向神多求了15年，结果病好了。病好了有很多人呢就来看他，就想知道他怎么蒙恩典，然后呢他一下子很兴奋，他就把在家里整个的宝库就给巴比伦看，因为巴比伦打发人来看。结果所有他宫中里面的底细都在敌人的眼里清清楚楚，所以这就种下了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祸根。那么如果今天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但以理的的确确是西西家宫中的人，就是属于那个皇家贵族的，那么弟兄姊妹，当但以理读到这一段圣经，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心里面有很重的感，很感觉的，很深的感觉。到底西西家多要15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的确多要了15年的，但是就是这15年神医治了他。如果他没有真的仍旧能够忠心的跟随主，他一时之兴奋就把所有的这个荣华富贵都让人看透了，那当然就种下了什么敌人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所以以赛亚就告诉西西家说，现在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你的后裔要被落到巴比伦去，那么其中就包括了但以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因着西西家的失败，那么以色列人和但以理就在被落的行列里面。那么他有没有怨呢？没有。你如果仔细去读后面的祷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我们得罪了你。尤其到第9章，我们等到第9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但以理那个祷告，那是全本圣经最好祷告里面的一个祷告。今天教会不能得出复兴，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生产的祷告，是产难的祷告。所以虽然但以理他不能回去，但那个祷告是震动天地的祷告。从那个祷告里面你就看得出来，但以理心中没有埋怨。他回过头去看，他的一生好像被糟蹋了。他应该来侍奉神，他没有意思要侍奉这个世界，他没有意思要这个世界要得着地位。但是呢，不知就是因着以色列人犯了罪了，所以呢，他就被带到了宫中。那么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第1章的开始。但虽然这样，你看见吗？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非常的积极。他并不是因为能够在宫中能有许多有的时候就你一横你就不管那个酒啊那些饮食啊，有的是拜过偶像的，你很容易让这些来污染自己，这个太容易了。尤其他们是少年人，少年人当然有他们的少年那个时候他们所要的那许多的试探。那么尤其你把它摆在宫中，不要忘记这些人是将来是智囊团的人，他们吃的东西就是王赐给他们，他们要什么就可以给他们什么，只要他们能够替国家服务，只要他们能成为智囊团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有所有犯罪的本钱，有所有犯罪的环境。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但以理决定做但以理，他敢做但以理。所以在第1章，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就请求说，好不好，10天，你就试我们10天，只要给我们素菜吃，只要给我们白水喝，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像别人一样。所以人果然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靠着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他们因着相信神的缘故，所以这是信心呢。这就给我们看，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办不到，在这个世界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只好这样做。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结果你就变成别人的目标了。所以只好大家就跟着做，只好这样，只好那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但以理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那里容易得多。他是在一个最恶劣的环境底下，他能够持守清洁，他能够不受仇敌，不受罪恶的污染，他不受偶像的污染。弟兄姊妹，太难了。当你看见各个包括尼布加内撒王这些，你看他们很清楚的，在那个情形底下，钱权情
因为怎么三个试探统统一起来的。对于年轻人来讲，主要的试探是情；对于中年人来讲，主要的试探是钱；到了晚年是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许多人就做了情钱权的努力，但是你如果到了巴比伦的话，你不需要等到晚年。这三方面的引诱统统集中在那个地方，结果我们看见这些年轻人大概15岁都不到，只有15岁，非常清纯的一般人，他们立定一个志向，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隐藏的生活，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隐藏的愿望，他们告诉神说，我宁可死，我宁可怎样，我也不让偶像来污秽我。虽然我是在偶像的中间，但是我可以拒绝偶像的污染。虽然大家拜偶像，我们宁可不拜偶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见证。他们被丢在烈火里面，结果尼布加尼撒王看见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神子与他们同行，下去是捆绑着下去，结果他们在火焰里面是自由行的。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对于这个后来这个尼布加内撒王求他们上来，赶快请他把他们请上来，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再碰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又是什么样的见证？那么等到他为尼布加内撒解梦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术士都不能解梦。而且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当尼布加内撒王要解梦的时候，他们还在训练期间呢，因为要三年期满嘛。但是尼布加内撒王第二年他就做了梦嘛，所以这些人还太嫩了，这些人轮不到他们呢。所以现在他找的那些最老资格的、最可以解梦的那些人，结果一个也不行。那么这也难怪他们，这是强人所难嘛。为什么呢？因为尼布加内撒王做了梦，结果就忘记那个梦了。你梦忘记了，结果呢，你要你的术士把我所做的梦告诉我，这个完全强人所难，然后再解那梦。所以那些人就和那些术士就跟他讲，他说我可以啊，我今天有智慧，我可以解你的梦，但你要给我足够的资料啊，你连资料都不给我，你做什么梦也不给我，然后你要做这个梦，而且如果不做不了这个梦，解不了这个的话，每一个人都要砍头的，每个人都要失去他的命性命的。所以你看，在这样的尼布加尼撒王底下，你怎么过日子？那随时随地你的生命都有危险。他一做个梦，他打个喷嚏，做个梦，你奇怪吧？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做个梦，结果你就要断头的，那稀奇不稀奇呢？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在这个情形底下，根本轮不到但以理的。所以你想啊，当所有这些人都束手无策，最后你看连护卫长都出来要动刀了，根本就在那个最紧要的关头，然后你看见但以理去告诉他说，求王能够给他们的宽限。那么一等给他们求王宽限以后呢，那但以理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的三个同伴，我们要一同来祈求天上的神是怜悯。所以但以理知道他不行啊，几个术士不行，他自己也不行，他的朋友当然也不行。不过他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同伴还有这些人一同灭亡。哎，感谢主，就在那个晚上，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所以这是但以理书第一次讲的异象。那么他这个意象很稀奇啊，他这个意象根本就是因为现在别人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在这个意象里面呢，但以理结果就给他显明，所以但以理就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内撒王做什么梦，所以然后呢他才去告诉尼布加内撒王什么梦，然后再替他解那个梦。但是你看呢，第一件事情，当但以理一显明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感谢神，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说，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我所有这个智慧是因为你答应了我，你答应了这个祷告，所以你让我们知道的。所以然后呢他才到王的面前，但是呢他在王面前特别讲了一件事，所以这是他做，你看他怎么做见证。他至于那奥秘的事，在他在王面前说，
显明给我，并非因为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我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不是我做的，这些乃是神做的。所以不知不觉他去介绍这一位神，因为尼布加内撒王只知道偶像，知道假神，不知道真神。所以现在但以理在宫中就用这个机会给但以理看见，说所以我能解你的梦，不是我行，是因为那位荣耀的神，他比所有的诸神假神都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慢慢慢慢要把尼布加内撒引导他，让他更认识神。所以这是第二章嘛。然后到了第三章以后，第三章大概第三章是唯一的一章但以理不在，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但以理那天这个这一章从头到尾但以理不在，所以但以理很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到哪里去巡查去了，根本不在那里。所以等到要放到火窑里面没有他，但是呢也很感谢主，做见证不能光但以理做见证，但以理三个朋友也有份，所以不是非但以理不可，没有但以理见证就没有了，不可能啊。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啊，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神非要你我不可，还有许多弟兄姊妹啊。所以感谢主，许多时候神用我们，但许多时候神也用我们的同伴。所以我们要问，今天我们有没有同伴？很多人今天都是独行侠，都是孤家寡人一个。弟兄姊妹，你实在很能干，但你不管摆在那什么地方，就像有一滴滴油摆在水里面一样，你就是与别人格格不入啊。但是不要忘记做见证这件事情。没有你可以的，但没有第三章，没有但以理，你看神得的荣耀，这是第三章。然后到了第四章，你看见第四章，你记得但以理，那第四章不要忘记啊，第四章这个是已经是过了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过了三十年以后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这可见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但以理的见证一点都没有减弱，三十年了。等到这个尼布亚尼撒王做梦要得解梦的时候，诶，结果但以理来到他面前，然后他那么在还没有来到他面前以前，这个尼布亚尼撒就述说那个故事，他说幕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的面前，然后讲的大我，他说来到我的面前，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但以理给这个尼布加尼撒的印象了，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他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彰显了。虽然在旧约，弟兄姊妹，因着神的灵与但以理同在，你看见和别人就是不一样。这个贵为一国全世界最大了不起，他是金头啊，不要忘记，他圣经称他说众王之王，众王之王啊。在这么多王里面，他是王，他是皇帝啊。所以到了那个时候，你知道说在地中海的两岸，那个时候第一个皇帝金头是谁呢？第一个金头是指尼布加尼撒来说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现在呢，来了一个人要解他的梦，但在他解他梦以前，他怎么说呢？他说他里头有圣神的灵。那不光如此，然后呢，尼布加尼撒王就告诉但以理，他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那现在他的确是在说，他是管理所有这些术士的，可以说智囊团里面为首的第一个。因我知道你里面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所以然后呢，把这个他的梦就告诉了这个但以理。然后这个尼布加内撒又在说，又他讲完了他这个梦以后，他就跟但以理说，他说我国中的一切这事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所以你看又第二次又是不行，唯独你能，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那么又过了二十年，到了但以巴比伦最后的一夜，你记得当那个指头在墙壁上出现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不知道谁能够解释。结果这个王的母亲母后就说，有一个人他有圣神的灵。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但以理是有名的，他的的确确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他的见证。那么一直到了江山改变了，从第五章到了最后，你看见 江山本来是金的，现在颜色变成银的了。到了第六章以后，你看整个就改变了。但是不要忘记啊，从那里以后呢，那个就是一直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就大力王的时候，那就是马代王的时候，马代波斯王的时候。那么大家还记得就是这个但以理，就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已经说过了，一个晚上但以理非常的安息，虽然他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根本就在狮子的旁边，非常的安息，反而一个晚上要把他下在洞里面的狮子洞里面的大力乌王，他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大力乌的王，波斯的王，如果命令一出去以后是不能够回头的，就像以斯帖里面的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最后谁得胜呢？你看见第二天早晨好像王等不到天亮，就急忙往狮子里坑去，然后他就临坑他哀声叫但以理，应该但以理哀声叫王才对，刚好反过来。结果这个尼布加利沙王哀声问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看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一个晚上他认识了永生的神但以理，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面吸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面被吸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然后呢，下面的故事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然后就这个然后圣经说，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活永远长活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无存疾。你看见没？现在大力乌啊，他降旨，他这个只要他的命令出去，命令到哪里，律法就在哪里。你看见吗？现在不只是但以理做见证，那但以理被在狮子里面蒙了拯救这件事情，他就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你如果读过以斯帖记，你知道一共127省不是吗？波斯帝国从古时一直到印度，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整个波斯的版图是很大的。他降旨晓谕我所有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神的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活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这个话不是但以理说的，这是大力乌说的。所以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这个你不要忘记是大力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马代人大力乌年62岁得了什么？得了加勒底国。中国中文讲取了加勒底国，这是错的。以后我们会证明这是得了，他是古列王给他的啊。这个详细我们以后再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从那天开始，整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不只是在尼布加利沙王面前，现在不只是在波沙撒面前，不止在波沙撒面前，你看见吗？而且不只是在这个波斯王，就是波斯马代的王的面前，在这个时候呢，他用他们所降的旨，我们再说这个降旨就等于摩底改降旨一样，就等于这个哈曼降旨一样，那个就变成律法了，变成不可以改变的话。所以你看见这是何等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说，你们应当在耶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如果这个人能够在狮子缝里面能被救回来，他能经过狮子洞结果没有受狮子的伤害，那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狮子是代表什么。你读到第二章，我们叫有个狮子从海里上来，那个狮子很明显指着巴比伦帝国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但以理曾经在狮子洞里面，曾经在狮子的缝里面过日子，齿缝里面过日子的话，
那么这就见证了但以理的一生。虽然他在巴比伦，按人来看所有世间的荣华都在这里，你要享尽荣华富贵美食通通在这里，但是不要忘记在但以理的感觉里面，当他写完了六章以后，他下面要讲到他所看见的异象。那弟兄姊妹，他做了梦，这是弗罗所做的梦。虽然第二章那个尼布甲拉撒王那个征服者的梦在他的眼里面是金碧辉煌，你看那个是金头，但是但以理他看见就是狮子。那么弟兄姊妹，就在第六章以后马上讲第七章的狮子，所以你就解释了但以理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他里面的心路历程。但是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在狮子缝里面能够生存的话，那么他的神一定是永存永远长活的活神，我们应该在他面前恐惧战惊。你还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约拿不是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是吗？然后呢，后来最后他听话了，本来神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去，因为尼尼微在东嘛，结果他就往西去。好了，他不听话，不听话，后来呢，神就用来阵东风，然后就把船打破了，然后呢，就把这个约拿就吞到鱼肚子里面去了。好，最后呢，约拿在鱼肚子里面，那的确受尽了很多的苦。有的人说约拿在鱼肚子里面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其实这是说笑话。其实我们知道说，在鱼肚子里面，你想想看，鱼肚子里面那个鱼肚子那个酸呢，是胃酸是不是，那是很强的化学酸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他真的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不管他在哪里，有的人说他在气腔里面，不管你在哪一部分，你也知道说这个人一定是体无完肤的。所以想想看，当尼尼微，当这个现在他顺服了，他要到尼尼微去，那个伤都全部在的，那个在鱼肚子里面伤痕一定都在的。所以你想想看，当他走尼尼微那个城的时候，他其实一句话很简单，过了四十天尼尼微一定要倾覆的，话是简单，但他这个人是见证啊。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个尼尼微因着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他全身都是伤痕，当他经过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你看从上到下，你记得吗？那个上上下下全城的人通通归向神，这是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你很少看见一个复兴布道，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复兴的这个情形像这个情形一样，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他们通通悔改了，稀奇吧？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能力从什么地方来？因为所有的尼尼微人，他们拜的神是鱼神，你明白吗？如果他们拜的神是鱼神，那么今天有人能在鱼腹里面还能活，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看见吗？按理来讲，如果他们拜鱼神，他们的鱼神是最大的，但这个人居然能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被吐出来，然后能够带着伤痕在那里做见证。不要忘记，不光那句话其实还是杨金邦的话，你说他不是当地的人吗？所以他一定是临时恶补的。他就那么一句话，那句话当然是尼尼微话，当然是亚述的话了。那么我想如果听在尼尼微的耳朵里面一定很奇怪的，好像像今天有的人讲杨金邦，所以很多话有个腔调在那里，但是不管那个腔调还在，那个见证是个有力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从狮子里面出来的但以理，不要忘记，不光是狮子，实在说来，他就是在巴比伦这个狮子齿缝里面能过日子，没有人能逃过他的掌心，没有人能逃过这个的情形。但是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居然他能够活着，而居然能做那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都知道了。当然当他这样讲的，为什么要恐惧战惊，当然要讲道理的，很清楚啊。 这个人是在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狮子的魔掌的，但是有一个人，你看见吗？神能够保守他，能够为神做荣耀的见证。他不光没有受罪恶的污染，没有受食物的污染，虽然他在齿缝里面，虽然他一天到晚在就在巴比伦王宫，然后是在大利乌的王，然后到了这个波斯的王宫，但是不要忘记，他虽然是几朝的元老，世界仍旧是世界，污秽仍旧是污秽，但是他能够做一个非常荣耀的见证。所以最后他说如此，你看你们这是但以理自己讲的，如此，这但以理，他特别讲这但以理，他其实讲他自己不是吗？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亨通。基督徒也有亨通的路，但是不要忘记，什么叫亨通的路呢？就是当你在最罪恶最黑暗的世界里面，你能是一盏明灯，能为主做见证，一面拒绝所有食物的污染，罪恶的污染，还有像他的三个朋友一样，他拒绝拜偶像，绝对绝对不肯妥协。弟兄姊妹，他们宁可被撕碎，他们也不肯。今天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里面，今天但以理已经不多了，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多久就妥协了，慢慢慢慢这个世界的样子他们就跟着，那些的音乐，那些的穿着，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里面有感觉不错，他们仍旧是好学生好公民，但你能看得见他们已经做了俘虏了。弟兄姊妹，但以理不是摆在那里一天两天，不是，几乎是一生七十年之久，他的一生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光阴都在巴比伦度过。许多人羡慕巴比伦，你终于能到整个世界屋脊的顶尖，你可以享尽你的荣华富贵。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的话，但以理是七十年如一日。所以当你记不记得这个，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但以理就第六章的故事嘛，这里很清，就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要被关在监牢，为什么要到狮子洞里面，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这个他们所设的计嘛。那么但以理知道那些禁令，就是禁令，那么盖了玉玺就到了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背景的话，你觉得素常一样，你觉得日子不会很久，还很年轻吗？没有啊。这个素常一样是指着从15岁现在已经到了83岁了，已经68年了，已经快70年了。弟兄姊妹，人生不过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他的能力，所以能经过狮子洞，能够在狮子的牙缝里面，齿缝里面生活，因为他每天他楼上的窗户都是开耶路撒冷的，他每天读圣经，因为他才知道说他读耶利米书嘛，而他读耶利米书才知道说现在还有几天还有几天还有几天。所以你可以看得见70年如一日，他天天三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感谢，每天都读圣经，有的时候禁食祷告。弟兄姊妹，他没有改变呢。那不光如此，你如果仔细读到第十章也是这样啊。读到第十章你看见吗？那个时候到第十章，到第十章呢，那应该是他大概84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你想想看第二节，他说那当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我们到时候我们再解释为什么他悲伤了三个七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那弟兄怎么但以理没有走极端呢？但以理平常的时候也吃美味啊，这个没有错啊，还有酒肉没有入我的口，只要没有污染的，他本来酒也喝酒也吃肉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什么难处啊。但是很稀奇，现在有一个东西压在他的心头，他过不去的。21天之久，他
怎么样呢？他这个他美肉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我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三个七日。那个一这个重担，这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他没有食欲了，重到一个地步，他什么事都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最典型的、最标准的禁食。禁食不是说你饿了，所以你禁食。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饿，你应该吃东西的。主耶稣是禁食了四天才饿了的，他不是饿了才禁食的。所以不要倒因为果。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可以看什么叫禁食。禁食就是说，现在但以理他有一个这个心事，这个心事是一个很重的属灵的负担压在他的心头，结果重到一个地步，他连吃饭的欲望都没有。他平常可以吃美味，平常可以吃酒肉，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吗？你看见到了这个时候，他可以不吃，他可以不喝。换一句话说，15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听他的话，83岁了他身体还是听他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那个负担重到一个地步，那不止如此，可以不，他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弟兄姊妹，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就是许多时候我们非吃不可。许多时候就算是给偶像献祭过，但是太好的蹄膀了，太大的引诱了，你就吃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行的。这就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我们在神面前没有受约束。但以理不是。你看但以理他到了84岁了，实在说来，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像素常一样，过去身体怎样听他的话，现在身体照样听他的话。84岁应该是眼睛昏花的，是不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以撒年老昏花嘛？所以才给他儿子骗呢。所以我们都知道，到了一定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眼睛当然昏花了。但是不要忘记啊，虽然他84岁的，你看见吗？就在80出头的时候，你看见神给他两个异象，快到70岁的时候两个异象，80岁以后又是两个异象。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没有糟蹋过自己的身体，他没有用罪摧残过他自己的身体，他的思想不是像野马一样乱跑的，不是，他勒住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勒住他。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头脑是最清楚的。按理来讲他应该老年痴呆了，很明显他一点都不吃也不呆呀，很清楚。今天我们最重要这个异象上第九章70:7是他82岁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就是第七章嘛，也是67岁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啊，你只要过了这个年龄都不行了。今天有没有人还用一个80岁的人？没有啊。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一个人真的从年幼的时候神就保守他，他就是一个被洁净的人。他这个人根本在巴比伦，不要忘记，随时随地会跌倒，随时随地会沾染污秽。好了，一个礼拜可以，一个月可以，一年可以，怎么一下就是70年？你过去是这样，现在你忙得不得了啊，你还一天三次还这样，还像素常一样吗？你还天天，你还把还这么已经多少年了，你刚刚开始，你可能想家，想耶路撒冷的种种，现在慢慢10年慢慢就淡了，20年慢慢就淡了，现在所有你所看见印象最深刻都是巴比伦的种种荣华富贵。但是弟兄姊妹，83岁了，他还忘不了什么？还忘不了耶路撒冷，而且每天都在那算还有多久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回去了。年轻的时候他做这个梦，希望早一天来到，结果一天一天过去了，他从少年到老年，神还天还是没有动静。不过感谢主，终于有人回去了，但是还是有些事情发生压在他的心头，他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他常常以神的事为念，以神的百姓为念，他人在这里，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到了黄昏的时候，他想的，哦，这是晚祭的时候，献晚祭的时候，如果还在耶路撒冷有多好呢，那是我能够献祭，但是现在我那个自由没有了。今天主把我，神把我放在的地方乃是巴比伦。那弟兄姊妹，在这种地方你还做以色列人吗？在这样的世界你还做基督徒吗？感谢主，这就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看见从少年到老年经过了70年，弟兄姊妹，20岁、30岁、40岁或者50岁的时候，他觉得如果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回去，我有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适合了，是不是？但是慢慢慢慢的，弟兄姊妹，快90岁的他知道不是他，但是不要紧，没有但以理，以色列人还能回去，没有但以理，神的旨意仍旧往前去。但是现在为什么但以理非常有用呢？为什么什么时候但以理写但以理书呢？他已经过了70岁了，他现在已经超过70岁了，他被掳的时间都已经超过70岁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在回去这件事情上，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旨意这件事上，恢复这个工作不是你做的，复兴这个工作也不是你做，也不是我做的。本来但以理以为是他，不是他，结果但以理现在快到90岁了，他现在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但以理书给你给我。弟兄姊妹，但以理要做一个见证，一人一生是活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但以理不光时间能力是借来的，每个日子都是借来的，就在他借来的日子里面，他给了我们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神的尽，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当但以理最没有用的时候，是但以理最有用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但以理这本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但以理书，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但以理？我们里面有没有但以理的灵？也许有的人还年轻，有的人也许像但以理一样，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一生是不是这样的一生？所以当我们读但以理书，你看见它的分段里面很稀奇。第一章是个小影，给我们看见那70年，然后给我们看见见证的那个70年，就到了第6章大响很痛，然后他把他的意象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当他看见意象以后，神说你且去等候，你要安息，你现在可以安息了，可以安息了。也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倒下了，但是这不是结局。但以理的结局不是倒下，但以理的结局是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我对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走到人生的黄昏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但以理的结局。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说，从年幼到年老，主一路保守看顾我，我虽然力量不行了，但是我愿意在世界做一个见证，对年轻人做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说但以理不光要起来，不光是要从死里复活，而且要得着奖赏。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说，如果今天尼布加内撒能够赏赐他一份好吃的东西，这是奖赏哦，他领受都还来不及，结果但以理敢拒绝那个奖赏。为什么？他有个更高的奖赏。感谢主，但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个奖赏而活着。我想我们早晨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敢做但以理。我们巴不得这些话能让年轻人听见，在台湾这个地方，在世界每一个角落，你都得着年轻的但以理。 我们不只要看见年轻的但以理，我们看见年轻但以理能够活到年老。主，你给他们长寿不是为着他们，你让他们一生亨通不是为他们自己，乃是为着你荣耀的见证。当他们最没有用的时候，乃是他们最有用的时候。主，但愿你把这些话来鼓励我们在座每一位，无论是年轻的、年少的或者年长的，你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们、鼓舞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一个报告，
请大家仍然在座位上啊。那个同工现在要发便当，请你们都不要走动，那便当会送到你们的手中。那我们会从12:30休息到2点啊，所以等一下请大家拿到便当以后。